好，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这天父上帝，这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也愿意顺服，敞开我们的心，聆听你的话。主借着你的话，你来提醒我们，好让我们遵行顺服的时候，主我们就得福。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在还没有开始讲道之前，弟兄姐妹，传道要鼓励大家，我们今年2023年，我们能不能一起，我们立志，我们不要迟到来崇拜好吗？我们一起立志。你们可以想象带敬拜的人站在台上的时候，下面是空空的，然后一面带一面有人走进来，好吧，我们一起立志，我们不要迟到，我们敬畏我们的主，我们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们的孩子，星期天是我们要敬畏神的日子，敬拜神的日子，我们来以身作则，我们一起的，我们不要迟到好吗？好，让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讲章，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上一次在讲四章一到十节，一到十节，一到十节讲的是人与神的关系。雅各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他放在读者的面前，放在我们的面前。他在一到十节问的是，诶，我们是爱上帝的还是爱世界？我们是以上帝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呢？而今天来到11和12节，11、12节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重复说，一个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真信心的人，你有真信心，你就会产生真行为。因此你有真行为的时候，你就会对神有，你就会愿意顺服神，很自然的你愿意顺服，很自然的你会愿意亲近神，遵行神的话。当我们对神有真的信心的时候，真的爱主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今天这两节的经文提到了毁谤与判断，毁谤与判断。所以刚才我们读了11节，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了。如果你判断律法，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而是审判官了。弟兄姐妹，这里的毁谤跟判断的这个的意思，其实是指什么？是指在背后批评，是在背后批评。而被批评、被论断的这个人，根本是没有在当场，没有在现场，他没有办法为自己来作辩，没有办法去解释。而这种的毁谤的议论，这种在背后重伤的举动，除了在雅各书以外，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处的经文毫不留情的斥责以及定罪。在诗篇101篇第五节里面也说到，暗中毁谤灵舍的，我必把他灭绝。而保罗也将这样子的毁谤的罪列为什么？列为不信主的行为的表现。只有不信主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在罗马书1章30节，28节就说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OK， 然后接下来28节他就指出了这些人的行为表现，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30节就说到了毁谤人。除此之外呢，保罗他也在哥林多后书 12章20节，哥林多后书12章20节，他指出他本身他很担心哥林多教会也会被这种的毁谤的罪所缠绕。他说什么？他说我怕我来见你们的时候，他对哥林多的信徒说，我怕我来见你们的时候，见你们不如我所想的，你们见我也不如你们所想的，又怕你们在当中有纷争，有嫉妒，有恼怒，自私，毁谤。除此之外呢，使徒彼得他也在彼得前书2章1节，他也毫不留情的斥责这种毁谤的行为。他说，所以要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毁谤的罪是有极大的破坏力的，甚至是毁灭性。毁谤的罪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灭，会导致教会分裂，会导致上帝的名也会受损。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一些的罪是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之下才会发生的。可是毁谤的罪，毁谤的罪，只要是口舌的罪，你只需要什么？你只需要有一张的嘴，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发生。现在毁谤的罪，口舌之罪，不用用嘴巴啦，你用手指就可以了，用手指一样可以做到毁谤判断的罪。我举一个例子，今天的社会，许多人喜欢在社交媒体，在 Facebook， 在 Instagram 上面会给予 comment 评价他人。在2021年就在中国发生了一起引起关注的网络暴力。有一位男生，他因为自己的样貌长得比较秀气，他的性格也比较温和，他在日常生活里面，从小在学校里面被排挤、被欺负、被各种语言伤害，给各种的外号。在他自杀之前，他留下了遗书，他说他自己穿着正常，他的行为举止也没有模仿女生，但是他仍然被其他人用各种性别的诋毁的字眼来攻击他。那天前个星期，我在尼西团契、看着我一下那天我在尼西团契里面跟这些年轻人说什么，我跟他们说，我们真的不能够随意说话，我们并不能因为某个人，我们团契里面的一个人，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我们就批评他像一个女人。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个姐妹她喜欢穿裤子，总是穿裤子，我们而认为她像一个男人。我们不能随意说，不能随意拿人来开玩笑。年轻人，我想我们都是过来人了，年轻人都在寻求自己的性别价值，一直在寻求性别的肯定。我们也不能真的对我们的孩子说不要这样像女孩子这样，不要，他们正在寻求，你知道吗？我们要指引他们。我们旁边的人真的不能随意好玩的心态来捉弄他，来取笑他。同样的，我也是那天跟良善的人说，不能的，有一些的玩笑我们不能开啊，我们也不能以别人的外貌样子来开玩笑。你认为好笑啊，但你的言语、你的评价、你的论断，其实伤害了对方。对方可能还也跟你一样笑笑，难不成他要跟你发脾气，对不对？不可能，他也是笑笑的回应你。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说话常常忽视了他人的感受，不只是外人，我们对家人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谈这个11、12节，在谈这个11、12节之前，我们也要澄清一个 错误，普遍的错误的一个的观念，我需要解释一下，就是圣经里面对这个毁谤是禁止的，是禁令，是不可以的，阻止我们这样子说。但是雅各在这里讲的这个的禁令，并非是阻止我们责备那些不愿意悔改，那些一直持续犯罪的人，并不是我们对这些的人我们就不说，你们明白吗？我们要弄清楚。而按照圣经的教导，在马太福音里面18章15到17节里面写了，耶稣立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的规矩来处理犯罪的信徒。他说，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你趁着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要去指出他的过失来，是趁着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肯听，你就得着这个弟兄，如果他不肯听，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去，好使一切的话凭着两三个人证人的口可以确定。如果他再不听，就告诉教会，如果连教会他也不听，就把他看作教外人，把他当作外邦人去看吧。保罗他也在提多书三章十节，他也重申主耶稣的命令，他对提多说，怎么分门结党的人警戒一两次之后怎样，就要与他绝交。我举几个例子，有一个弟兄，他曾经在教会里面，他到处和不同的弟兄姐妹借钱，后来这些弟兄姐妹就找了教会的领袖啦。他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以为只是跟我借，诶，后来谈天谈天才知道，哦，也跟你借，哦，也跟你借，也跟你借。他们就找教会了领袖来谈，所以教会就请这位弟兄呢来谈啦，问他情况，他答应了，他说不再借，他会慢慢还，所以教会就跟他一起制定一个还钱的进度，而且是在他同意之下一进行的，他就是每个月诶还多少钱，这个人他欠了多少钱还他，这个人他再慢慢，这些是在大家一起同意之下进行。可是弟兄姐妹接下来怎样，他还是借，以及你看他这样子的借钱的方法，你看不出他在生活中有任何的节俭，甚至他还和教会在教会里面的非信徒借钱。最后怎样，最后教会就公开这件事跟大家说，如果有任何人向你借钱，其实也没有表明他的名字，如果有任何人向你借钱不要借，先跟教会来报告这件事情。你知道最后这件事情怎样，这个弟兄跟这个弟兄要好的弟兄因此哇生我的气啊，这件事情我有处理哈，生我的气，三更半夜喝了酒来我的楼下，来我的 block B 山，我之前住 B 山，来找我理论，半夜了，半夜了。我在想以后传道人可能也要学一下 taekwondo 齁、哦、或者任何紧急事情打电话给一个可以来做保镖的弟兄、哦、来保护传道。之前我也有好像有分享过，也曾经有异端来过教会，东方闪电的人，最后怎样，这个人这个异端，这个东方闪电的人，他要把教会里面的羊弟兄姐妹带走，最后我们就跟他对峙 confront， 最后怎样，我们不是请他走，我们是赶他走，你们明白吗、哦、赶他走。也有人、哦、哎呀我跟你讲遇到很多事情哈，也有人求主怜悯，哎，求主怜悯哦，这样的事情真的不要发生在我们这边。有人企图也是来到教会为了做生意，有人就把人带去他的那个听生意的地方、哦、不来教会，不来小组，最后我们也跟他对峙，然后最后他也不愿意听，他说他要继续把人带去听，最后怎样，我们也请他离开。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恶行、哦、有一些的恶行是真的是需要立刻阻止的，需要马上通知教会。但是这里今天的经文雅各说不要毁谤的意思， 并不是禁止我们以正直的意图揭露这些的罪恶，这里雅各乃是要禁止我们恶意，我们是有恶意的说谎的来攻击人，刻意的要破坏对方的名声。在圣经里面，在民数记里面十二章有一个事件，就是米利安是谁？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还有亚伦。OK， 他们怎样？他们就妒忌摩西，他们不愿意顺服摩西的领袖地位，于是他们就将很久以前不相干的事情重新提起来。所以第一节他说什么？米利安和亚伦为了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的缘故，就出言反对。这个出言反对的意思就是毁谤，就毁谤摩西，因为他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吗？他们嫉妒摩西，你们明白吗？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吗？不与我们说话吗？哦，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神听见了。然后米利暗和亚伦，耶和华听见什么？耶和华听见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但是圣经里面却说什么？摩西为人十分的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因此这个时候怎样？这个时候神就亲自为摩西说话，神就耶和华就召集摩西、亚伦跟米利亚一起三个人一起出来，当面跟他们说。第七节里面说到，可是他讲说，耶和华说，现在你们要听我说话。第六节，现在你们要听我说话，如果你们中间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和梦中与他说话。第七节，可是我的仆人摩西却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家中心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是亲自说的，不是用谜语，他必看见耶和华的形象。你们出言反对，神对他们说，神对米利暗和亚伦说，你们出言毁谤我仆人的摩西，为什么不惧怕呢？耶和华向他们发怒就走了。之后呢，云彩从幕上离开，会幕上离开，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圣经说他们这是毁谤摩西，可是神亲自为摩西说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警告我们说，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了。我们可以从两点来看。第一，这段的经文我们要从我们如何的对别人的想法来看。这节的经文重复了什么？重复了三次，弟兄、弟兄们、弟兄、弟兄、弟兄。雅各要表明什么？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在我们与基督徒的关系，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在主的里面一家人的关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一家人，毁谤是不应该出现的。毁谤如果出现在家人的里面，是不能被接受的行为。弟兄姐妹，你同意吗？哎，有人点头。为什么？因为家人应当彼此相爱，家人就应该互相保护，互相的扶持。今年我还有几位的新的导师开始在尼西团契里面服侍。今天我一直提尼西齁。那天我就跟尼西团契的少年人说啦，尼西团契这个团契要成为你们最安全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我说今天如果你们离开了教会，你们在学校，你们在社会上，你们跟朋友在一起，你们肯定会面对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各种问题，各种伤害。可是我告诉他们， 当你们回到团契的时候，回到这个尼西团契的时候，这个团契是安全的。你们不用怕有人嘲笑你们，你们不用怕有人攻击你们，这里会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我想说，这个团契有传道在，有导师在，有弟兄姐妹在，我们都爱你们，我们要一起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团契，安全的环境，是要一起来营造的，一起营造这样的爱的环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也是要跟大家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来到我们的家庭，也要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在外面受伤害，孩子在外面受伤害，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家是安全的。当我们出去社会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安全的，这个小组是安全的，这是我们要一起建立的，是我们要一起持守的，你知道吗？我们想一下，弟兄姐妹，如果教会里面的人彼此互相毁谤，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想这是一个不能接受的行为，你同意吗？有人点头，很好，感谢主。保罗在加拉太书警告加拉太的信徒，他说什么？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哇，相咬相吞啊，哦，这个的翻译很好，恐怕彼此都要毁灭了。之前在两年前，在良善团契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是经过当事人的同意，所以我在这里分享。当时候团契里面有一位姐妹，她就认识了一位其他教会的弟兄，她就把这个弟兄带来团契。哎，传道知道了，你说传道开心吗？传道当然开心啦，对吗？那时候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就在 Zoom 认识先了。那时候我就看他在 Zoom， 与大家的交流也很不错。哎，不错啊，这个弟兄呀，也对这个姐妹放心，所以我就很放心的把这个弟兄怎样加到梁上的群里面。哪里知道，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啦，好像是才几天还是什么，之后团契里面就有两个姐妹私底下 message 我，跟我说什么？传道，这个弟兄私底下来联系我。其中一个姐妹还说，那一个弟兄还称赞她很美。喂，我想看一下你们的反应。哎，他们还把那个 message 哦拍了照片发给我看，哇，你知道我都不敢在这边很直接表达我的感受。哎，那一个弟兄他不是在跟另一个姐妹在彼此认识，彼此要交往的吗？哎，你们能接受吗？哈，能接受吗？哈，竟然他私底下做这样的事情，我立刻就跟那个姐妹说，我也经过她的同意，我说我会跟这个男的去跟他质问 confront 他一下，这姐妹同意，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说啦， message 全部是 message， 全部是用英文，诶，跟人吵架的时候什么语言都可以。我进来就开始跟他谈啦，哎，开始的时候没有的，就好好谈。我问他，哎，你怎样啊？你跟这个姐妹怎样？哎，你是不是有跟一些姐妹联络？他起初其实是否认的，后来他说他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他说，哎，只是认识而已，互相认识每一个人。哎，你读了他这样的 reply， 你火不火？你火不火？如果这个事发生在你的女儿的身上？我就直接把这两个姐妹发给我的信息发给她看，哇，她才发现不对劲哈，她就开始道歉，哇，就道歉，她就说自己最近状况不好，等等等等，所以才会这样子。所以最后，我就请她回到自己的教会去，哇，你回去吧。 我也请他不要继续的来打扰这位姐妹。当然也经过这位姐妹的同意，所以就没有继续的认识。弟兄姐妹，那一次的经历其实让良善的姐妹甚至是良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更进一步的。我们大家彼此的信任，彼此的守望，彼此的保护。诶，我们也不要给博去问是谁齁、哦、呀 ,OK。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警告不要彼此毁谤之后，他又命令什么？不要彼此的论断或者判断。所以毁谤跟论断判断这两个东西是同时常常出现在一起的，他们是紧密的在一起的。为什么雅各要如此的严肃警告读者呢？我们来到第二点，这个是我们要对律法的想法里面说什么，就是律法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了。如果你判断律法，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而是审判官了。这里雅各他指出，当人毁谤判断他的弟兄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怎样，他就是判断律法，毁谤律法。律法在马太福音22章耶稣被问到什么是律法最大的诫命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因此对于律法的想法，爱人如己在律法里面是最重要第一条的诫命，是第二条，但是也跟第一条的诫命是相似的。所以爱人如己就是尊重律法的表现之一。所以如果有人在背后毁谤判断批评论断弟兄邻舍，怎么可能爱人如己？所以雅各指出，如果一个人故意违法违背律法，那么他就是藐视律法的存在。换句话说，他就成为了评判律法的人，他是在律法之上了。可是弟兄姐妹，人的责任不是评判律法，人的责任乃是奉行律法，人的责任乃是遵行神的话。第二，这个毁谤跟评判的罪其实也侵犯了上帝的主权。雅各指出，人根本是没有权柄来评判他人的，唯有上帝拥有判断的权柄。如果我们私下判断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抢夺了上帝的特权。所以十二节说，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人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神。你这判断灵舍的，你是谁呢？是的，雅各问我们，你是谁呢？我们是谁呢？我们岂可抢夺上帝的特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真的是很容易在没有察觉的情况说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话，甚至其实有人会喜欢引用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经文。什么经文？就是以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很多时候会以自己的诚实，我这边用了引号来为自己的诚实说出真相。我们常常以为真心说出这个的真相就是爱心的表现，爱心的表现。而我们会去批判其他的人，诶，你不诚实，诶，你假冒为善，诶，你没有爱心，你没有说出诚实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小心，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很多这种我们自以为的爱心，我们自以为的诚实，其实可能未必是真相。而这自以为的爱心 也可能是我们的自以为的感觉良好，甚至是出于对某个人某一件事情的一种的怨恨，我们就以爱心来说诚实话。弟兄姐妹，一个人可能很容易，我们人很容易出现偏见和质疑，以至于我们很容易说出伤害人的话。而这些的假象，我们以为是诚实的，以为是有爱心的，这种的假象却成为伤害人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而许多人也会被这种的假象真相，假的真相被伤害。这种的伤害，这种的真相传啊传啊传，造成了一个人的伤害，造成了整个家庭的伤害。我想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这样的事情，毁谤论断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也不要把这种自以为的爱心，自以为的诚实来造成伤害。我们要怎样确定说，诶，我是以爱心说诚实话呢？就是我们不会着急的想要跟这个人说，哎呀，我不说我睡不着，我一定要跟他说，我一定要让他改变，哇，他这样真的是不好，我要快点跟他说。真正你会觉得你说了之后，你就哇有这种感觉，哇松了一口气，我终于说了。真正说了之后有一种，我用这个字哈，哇爽啊，说了。憋在里面很久了，我终于爱心说诚实话了。哇，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真的是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会忧伤的。我们会愿意陪伴这个人来胜过他可能面对的罪。我们会忧伤。我们会为他祷告，祷告了再祷告，祷告了再祷告，我们才会要跟他说。哎，求主帮助我们。哎，弟兄姐妹，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需要上帝。人啊，人只有体会自己是无知的时候，我们才会寻求上帝的指引。人也只有在领悟到自己是贫乏的，是贫穷的，我们才会找上帝，寻求上帝的施恩。人也只有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才会求上帝加我们力量。人也只有感到自己是满身污秽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自己需要救主，我的家庭主需要主，我需要主，我的婚姻需要主，我们才会求主来赦免。也只有人醒悟过来的时候，当人醒悟过来的时候，才会晓得，耶，原来我自己不过是一个被造的，我只是一个被造的。这个时候，当人醒悟过来的时候，人才会开始寻求神，人才会开始顺服神，人才会开始遵行神。弟兄姐妹，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活在神的爱的里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持守，我们抓着上帝的真理，我们一定不会随便说话。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神的爱里，真的是活在神的话的里面，神的真的里面，我们一定不会随便说话。所以真正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经文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切切实实的体现基督的爱，活出上帝的真理，是用血用肉，用我们这个人活出来行出来，并不是用我们的嘴巴说，并非用嘴巴说，真正用爱心说诚实话是活出来，不是讲出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活出的是上帝的爱，就如同基督那样柔和谦卑，甚至是舍己，甚至是要背十字架。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求你来教导我们，指教我们，提醒我们。是的，主，我们真的要有真的信心，真的来爱你，真的来信你，以至于主，我们就能够有能力活出真的行为。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口舌上，我们愿意来顺服主，效法主。我们的口，我们的舌头，常常来赞美主，说造就人的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